证的话，
摩西在申命记
有七次，这七次分别就记载在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它是从第十节到第十五节，他用的是你在何烈山站在亚威女神面前的那日，亚威对我说，你要为我召集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听见我的话。再来就是第十二节，亚威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没有声那音。第三节，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诫，将这个呢。第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分外的谨慎，因为亚威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一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异象等等。所以这第十节跟第十五节，这是第一次他在第十章里面重提西乃山亲自对他们说的话。我们再看看第二次他的记载，也是同样是第四章。第四章从第32节开始，32到36，这是第二次，他强调的就是有两个特别的神，特别的让他们在何烈山里面听到他的话，还能够存活。另外第二次就是第36节，他从天上使你们听见他的声音，是要教训你们，又在地上使你们看见他的烈火，并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好，这是第二次。第三次他说第五章第四节，这里的强调是说亚威在火中在山上面对面的与你们说话，他强调面对面，底下都记载了就是十诫的这个内容，一直到第21节结束。这是第三次，第三次讲完了以后，他特别提到百姓他们的反应，这是从这一个22节一直到27节。22到27节他特别在强调22节的话，是说这些话是亚威怎样怎样子大声小语里面的，此外没有偏天别的话，也就是说他只有讲十诫。好，那23节到27节是这些领袖跟长老他们对于神说的话的一个观感。最大的重要点就是他们怕神在说话他们会死亡，这是个问题。第25节，现在这大国呢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我们若再听见亚威我们的神的声音，就必死亡了。凡属血气的何曾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向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所以他们最终是怕死，所以他们就提出一个意见，求你近前去了，就是有个代言人，就是摩西，那你去他听，然后去传，才传给我们。啊，这是百姓的意见。百姓的意见，亚威是怎么样的回应呢？就是28节一直到第32节。我把它念一下，因为这个跟后面18章完全一样。你们对我说的话，亚威都听见。亚威对 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都听见，他们所说的多是之故也。好，29节，唯因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的诫命，使他们的这样。再来31节，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然后呢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给他们唯一的地上遵守。好，你注意到从28到31这样的话，好，那我们看看他是第五次是在第九章的第十节，他说亚威把那个石板交给我啊，然后是用手指写的，再来是从我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要重复一次，这是第五次。那第六次呢，就是在第十章，他在第4节重复一次。亚威将那大卫之日在火中从在山上所传给你们的10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板上，将表交给我。好，这是到第10章有6次。第7次，我们看特别的就是第7次，它是在第18章。18章呢，这边我们都很熟悉，就是神要兴起一个摩西向我的这一段。好，你注意看看，比较一下，它跟第4次所说的，来比较一下。第15节，亚威你神要从你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他，正如你们在何烈山大的日子求亚威你们神的话，求你不要叫我听见亚威我们的声音，也不要叫我们看见这大火，免得我们死亡。好，这个都跟第四次是一样，第5章的第4。那么再来，亚威就对这种事情的回应，你看第17节，亚威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这个是重复刚才说的，那我必在他们的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这是一个很特别，刚前面都讲的是重复的话，可是忽然第18节忽然说，我在他们的弟兄中要给他们兴起一个先知像你，像第15节一样，就重复一次。哎，那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以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但是第5章那边的第31节是，你注意看哦，你把它对照一下。5章的31节说，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但是他这里说，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5章31节后半段说，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遵守，你要教训他们。那么18章的后半段说，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说传给他们。那19节说，谁不听他或我们说的，我必讨谁的罪。好，我们可以发现，他把后面这一位兴起来的先知，像摩西的，都一样，那神都一样把他要传单说的话。但5章这里是传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么他这里不讲诫命律例典章，他讲的是什么？把当说的话传给他，也就是我一切所吩咐的。2次记载，多在西奈山的时候。第2次说，你们要听他那一位神兴起的先知，你们要听他，不听他的话，他要被讨罪。哎，那第5章这里 是说，哎，摩西成为一个传诫命律例典章的。我用这样的比较发现说，他似乎他都是在有一种，因为百姓怕直接听而死亡，所以就有一位代言人。那这样的代言人，首先他是讲说摩西，但是在新约，新约也换了同样的百姓的问题，怕直接听到神的话，神就兴起另外一个像摩西的，这个基督来了。而基督来了，就把神说的话传示给人。好，这一次是，这是第一次的摩西和第二个摩西，那都记载在圣经记上，很特别，把它做了一个彼此验证。我们这些再看第三十章，这个也是我们所熟悉的了。三十章呢，你注意到看了，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那么第一节到第十节，他有两次，他特别在讲的就是第二节。你注意看第二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的归向你的亚伯拉罕神，照我今日，他强调。我今日照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这是第一次。再看第二次，就是第八节，你必归回听从亚威的话，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是第八节。那么第三次就是在第十一节，我今日所呼呼你的诫命，好，底下说不是你南行了，不是你立言的，不是天上了，不是在海外，哎，再来十四节说，这话切离你圣境，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我们都很了解。十四节的这话，就是第十一节的，我今日所呼呼你的诫命啊。我今日所呼你的诫命，也就是第十四节说的这话却离你圣境了。那我们了解摩西所呼的这个诫命，也等于就是这一个十四节的这一个话，但是这一个话他用的是十二节跟十四节，不是在天上谁替我们取下来，也不是在海外使你们怎么样。然后看看罗马书的第十章，保罗对律法跟福音他怎么解释。我们回到那个罗马书的第十章，罗马书的第十章呢，从第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第五节他谈到的是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一直活着，这谈到摩西说的律法。但是第六节他又说，唯有出于义信心的义，他引用的就是这一段。那引用的第六节到第七节，他后面都是加一个注释，谁要升到天上去呢？那注释说就是要领下基督了。再来，谁要下阴间去呢？他底下注释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复活。当保罗他注释了这两句话以后，他做一个结论，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话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然后他解释，就是呢我们所传的信的话。保罗的注释有三次，他把摩西说的话原原本本的把它提出来，但是他的解释变成基督， 个话变基督了，等于说这个话就是基督了。是这样子，所以信心的话就是基督了嘛，基督了，简单讲是这样。哎，因为他三次这样的解释嘛。所以加拉太书会把信心跟基督是连在一起讲，因为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圣经的。好，那我看了这样的两次的一种生命记，他把律法跟基督两次的把它变化变变。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一个，像先知，像摩西的那个先知彼得引用，他对的是犹太人来讲，有没有？我们知道那个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三章就是引用这一段，是不是？使徒行传所引用的这个所谓的彼得说的话，我们看一下嘛，他是对这一个犹太人讲的，第三章的二十二节。摩西曾说嘛，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个弟兄 一个先知嘛，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话你们都要听嘛，凡不听的那先知的必从民中前来除灭，变来除灭。然后二十五节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嘛，你是先知的子孙。摩西认为说，那位先知实际上就是指基督了，哎，所以你今天也要听基督的话，就是彼得，哎，这样传讲。可是我们看看这个《使徒行传》，保罗引用的是另一段，就是我们说的三十章，哎，而彼得他保罗说的这个是对外邦人讲。对犹太人，彼得对他们讲第二个摩西，哎，保罗是对外邦的教会，他讲的是这个道离你们不远，是基督，是信心的。他一直在想，他说：“我们要如何把律法跟福音它是一体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为什么《生命记》的作者他，哎，他能够把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然后他能够把所谓的恩典跟真理是借着基督传给我们的，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可是事实上他们都根据生命记，而生命记的作者和生命记的作者影响的是我们新约的这些福音非常深。
摩西五经里面，《生命记》是新约引用最多的一段，《民数记》是最少。
我认为我引了这个有两次，新旧约律法跟福音重叠。第一次是先知性的重叠，耶稣是先知，他以耶稣是先知的角度，神传输他的话给他，向摩西来，这是先知式的重叠。既然是先知，他不可能说所讲的跟律法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我要强调，多是先知性的重叠，所强调的就是律法的，不可能不一样。今天说耶稣在另外再讲律法，是更高的律法，是乱扯。另外就是使徒性的重叠，摩西作为使徒来讲，耶稣也是作为使徒，保罗也是作为使徒，尤其是保罗他重新解释圣经，就好像基督就解释圣经一样。他们都有一种我们就是摩西第二的那一种。摩西在讲解律法，我们也是在讲解律法，他们都能够这样子把他讲的话就是在讲什么意思。所以我认为就神所兴起的人来讲，包括基督了，包括摩西了，包括保罗，他们都不过是解释圣经，只是神给他们有解释圣经的权柄，而且解释的对。但是我们要回到神言出是要叫我们做先知做使徒，尤其是先知，因为先知是直接神自己跟他说话，百姓直接听到和看到神，和听到这一个神说的话，百姓就是先知啊。百姓就是先知啊，但他们宁不愿意做这种先知啊，就是怕死。他不愿意做先知，那我们了解到那人家摩西也是很非常战惊，也是非常怕，有没有？为什么他就可以做先知？我认为最主要是信，几百数把摩西有跟耶稣基督一样，都是忠心，那个信他反正忠心，摩西很忠心，百姓不忠心，三心两意，百姓因为这样的不忠心没有信，所以摩西他们自己所委托的摩西暂时看不见。照理讲摩西是他们推出来的啊，对不对？他们是推出摩西来的啊，要追杀他们的代言人啊。今天摩西不见了， 没多久了，他们推出另外一个代言人，就是亚伦，都是他们推的。今天他们又自己他又把他火结掉，哎，这个就是明显的问题。确实上面写出来的，摩西是他们写出来的，神本来没有这个意思啊，是他们百姓自己推出来的，推出来说是摩西啊，你替我们说了啊，那你们既然这样的推出来，神也跟你承认，哎，然后强调说，那今天只要摩西所说的话，你们都要听哦，哎，都要遵循哦。好，没多久，他们又把他们推出了这个火劫。那么他们火劫的这个摩西以后，他们又另推所谓的这个另一位代言人，那要推出的就是我们说的亚伦。不忠心了，所以我认为怕死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不忠心的，不忠心表现出来是怕死，他就不愿意做先知，推出别人做先知。再来另外一个不忠心，就是因为迟迟看不到摩西，讽刺他了，讽刺摩西说他很羞仪啊，因为看不到他，这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就另外推出亚伦来，这都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所以就是迟迟不见摩西，就是他们凭眼见啊。按新约来讲，凭眼见。
不会有信心叫凭眼见。
对啊，就是没信心。
有信心他不必用这样子，他都在那边等嘛。
怕死确实是没有信心，因为之所以会推出代言人，也就是死别人不会死自己啦。
是啊，把人得入戏为练啊。
就是说，在害怕的时候，他不敢去面对这个害怕的事情，而让别人去帮他面对，所以叫代言人嘛，代替他去做这个事情。那也有可能是对自己觉得说自己不配，或者自己不完全，那去的话肯定是站立不住，这也有可能。
我最主要的是说，他说他们怕死，好像很敬畏神，而他说神说的话，他们都要听。他们都要去遵循，好。可是你为什么怕死？这个中间呢，一个很大的一个环节把它漏掉。他们不是出于信心的听，我是用这个角度来讲。 保罗为什么不断的强调信心的天的重要？信心的天跟不信心的天都是要遵循，可是一个是不信心的天，一个是信心的天。我认为律法底下摩西强调行，可是这个行不是信心的行，因为他不是出于信心的天。可是保罗强调的是，我们新约神要的是你听了，可是你是要行的，那种信心的那一种听。所以信心的听跟不是信心的听就差在这里，都是在听啊。
二十九就谈到遵守，31谈到遵行，32也谈到谨守遵行，33谈到你们行，你们去行，所以他大多强调行。
强调行啊，没有强调信心，是不是？
不是的，说神叫他们是你们一定要去，要你们听到了，他听是他是讲的28节说你们，亚威都听见了，然后对百姓说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是神听到他们的声音了。然后神就希望说他们去遵守了，所以从29一直到33五章来讲，神要求的百姓是一直你要听，你要行，要行，要行，要行。但是五章讲完之后，第18章这一次的讲。他要求说你们，我给你们兴起的一位是要听，从15节强调是你们要听，然后18节又说我传给他的，然后到第19节是谁不听
ABA，
所以他都强调听了，这边是强调你们要听，那边强调你们要行啊。而5章是神吩咐以色列你们一定要行，但是到18章是神吩咐的是你们要听，差别在这里。那用词上就唯一的用词就在说，神给摩西的话是把一切的律例典章，而这里是用一切的吩咐，吩咐就是命令那个字的，一切的命令了。但他不用律例典章，他这里就不用律例典章这个词了。
有五章那里也有啊，就亚威你们神所吩咐的也有。那个18章那边是当说的话。跟律例典章的对比，
他这里是说我要将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
对，
他用的这个是
传给你
啊，
给摩西的，
所以律例典章，我们说律例典章是透过摩西传的，
摩西传的，不是神自己，
不是神，
不是。
但是这里强调是神要把一切的吩咐传给这一位以后要来的那位先知。那我们说以后还要再提一位继续的来传给他，然后要听，那我们只能说前面是神直接启示摩西律法，
对，
第5章是摩西律法， 第十八章这里是神对这一位要来的，他是来解释律法而已的，他不可能是重新跟摩西一样的再把神的律法再讲一次了，他不可能再传另外一种律法了，他只能够针对神吩咐他的话，就变成是在解释了，解释神以前说说的话，再解释一次，这样的解释你们要听他了。
嗯，
他强调这个。
嗯，
所以这个差一点是在律法颁布了，本来是要行，神透过摩西已经颁布了，已经说清楚了。
嗯，
你们知道了就要行。那问题在从第五章一直到第十八中间，人的问题，人出问题了。十八章为什么会强调这个有外邦的风俗、外邦的这种引诱问题产生，才有这个神要先提先知来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
嗯，
那变成说，今天外邦有另外一个对律法的另外一种解释出现了，那怎么样对律法的一个正确的认识，透过另外一位先知重新解释，只有这一位先知才能够把外邦的、异邦的这种错误的解释拿掉。那今天对耶稣的所讲的话，今天我们说，今天基督教是在于说，他认为耶稣所讲的已经胜过摩西了，他主要是强调在这一点。而不是认为耶稣是在解释摩西的话，他认为耶稣的话是胜过。
就好比以现代的情况来讲，律法制定了，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就有误用的情况，或者就是不清楚的情况，或者就是因为某种情况新的情况会产生，那后来就需要请大法官来解释这个宪法，解释律法，所以就会需要有正确的解释来确定要怎么来使用这个律法。那摩西当时他已经把这从神那边领受律法制定好了，写下来了，那确实后来在执行过程当中，外邦或者那一些错误的这些假的先知、假弟兄等等兴起，导致就是误用律法、错解律法。那最终要由这位基督来把正确的律法来传出来，正确的解释。
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在西元第一世纪的时候出现？
嗯。
为什么他不在此早，而要在那个时候？很独特的。
那
就历史上来讲，我们知道从以斯拉以后，文士取代了
祭司的
对。
然
后因为是文士，本来以斯拉他还是祭司啊，
嗯，
但是因为他又升迁文士跟祭司两个职位，
嗯。
但是以后以色列文化听到以后，他在法利赛人士，他不再是祭司的身份，
嗯，
而是纯粹的文士的身份，
嗯，
而以后到了耶稣从第四世纪一直到耶稣这三百多年里面来，犹太人所接受的律法的解释最主流的是文士，
就是后来的拉比
文士，
这些老师，这些文士，
他不是祭司的解释了，
对，
是以文士为主了，
对。
而我们说到耶稣以后，他为什么不断的提到耶稣要跟法利赛人的文士做辩解？
嗯，
是因为这一段三百年里面对律法的解释
扭曲了，
完全扭曲了。
那就是说，
主要是撒都盖派的解释圣经太死板，你说这真的是太死板。
就是祭司 他变成了撒都该派之 后，所以才会有法利赛派的兴起。
因为他们的解释圣经太死板，
对啊，是
完全字面解了。
对，
那完全字面解很多东西哦，你完全字面解干嘛？你还要理解？我都读就好了。他们的解释圣经，我就照念呢。
嗯，
法利赛那个撒都该派是这样啊，圣经没有了就是没有。
嗯，
哦，圣经的字的意思就是照字面就字面，
嗯，
没有第二个衍生义了，
嗯，
没有第二个衍生义。那法利赛派是因为从圣经的文字中，它才衍生出人在生活中会遇到的。
嗯，
实际上你遇到的不是只有摩西五经才有写啊，甚至摩西的很多地方是人在生活中我们遇不到的，啊，
就是要有应用的部分。
应用，对，应用啊。
啊，撒都该派不能解决应用的问题，
啊，
他因为他用字面绝对会碰到不适合现在的情况，那只有用法利赛派或这一派兴起，他才有办法去应用。那问题他的这些应用上的解释偏差很大，很大。
我们光说说安息日，
对，
安息日走一公里半。这也是文字，
它就是加上了很多的禁令嘛，
对啊，
很多生活上的指导本意是好的，可是后来却变成了违背了圣经律法的。
他们把律法当捆绑，
捆住了，
对，他捆绑了啊。今天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基督教认为说律法是捆绑，他完全是。是
就被这个误导了，
他就接受
他接受那种文士的教导
了，教导了，
他认为文士的教导就是律法，他把它等同了，
对啊，
他所以因此就怎么讲，就我觉得就后来就是变成说，本来主耶稣是来更正所谓的律法主义者，
嗯嗯，
也就是律法主义应该叫拘守，过分拘守律法的法利赛人，这种人，本来主耶稣是要更正这个。今天呢，现代的人把我们这种强调要来守律法的人视为拘守律法的人，然后
我们看成是法利赛啊，
对，
基本上来讲啊，
对，那如果他这样做，他就是把主耶稣也当成法利赛人了，因为本来主耶稣是要更正那种人的，而，啊，我们跟主耶稣是做同样事情的，那他把我们当成法利赛人，不就也把主耶稣当成法利赛人吗？对不对？
然后我们被拒绝，是他们眼光看我们真的是像法利赛人。
对啊，啊，我们本来是要把这种矫枉过正的情况变成能回复正道，而，啊，主耶稣也在做这件事，他把我们所做的跟法利赛人等同，意思也在定主耶稣，说主耶稣就是法利赛人的，我的意思是这个。
当这两次的变动，就从第五章跟到第十八章的生命记，摩西强调神是因为神以他作为代言人，透过他来传律例典章，因此他就把诫命律例典章合并强调要行。可是摩西他也知道，如果这样子光光强调行，他不可能说他在生命记的三十章还要强调，我今天所说的话是什么？是凛凛不言的啊，是在你们心中的啊。而那三十章是在什么？是在你们被掳归回之后，三十章的背景是在这里。
是啊，在将你召聚回来，他前面是在讲这个，是在你们被召聚回来，是被掳归回的情况下， 二十章第四节这里就讲的。
第一节就开始
讲。第一节就已经
说了。第一节。第一节。
所以这个。
所以已经预告了要被掳了，早都已经预告了。
如果说新约是跟启发期待的旧约，那变成说被掳归回的这些从以斯拉开始，他们就应该去解地了，他们就要去解地，因为他们被掳归回了，照这里说的话，他们真的应验的，他们是被掳，然后他们要归回了。那么如果照他们被掳归回的这样的以斯拉，跟尼西米来讲，
就三十章哦，它的十一节到十四节这一段的经文，它其实很强调天跟尊显，
对，两个并行，
两个并行，它变成把第五章跟第十八章里面的，对，把它放在一起了。
我是有一个感受啦，就是说从第五章开始，到后来，刚刚也一直在谈，说一直很强调要遵行，要听，要遵行。但是在旧约这些内容里面呢，他不强调，他并不强调信心这个说法，他强调外在的这种动作，听啊，遵行。那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就是说，在字面上，他不谈信心，字面上啊，
不是，你要了解新约跟旧约之间的用词不同。
我了解了，我意思就是说，
新旧约你确实很少看见神要求人信心。
对，
你几乎觉得很少找得到这种字眼了。
对，
他要求你是说你去听，
是，
然后你去行。犹太人的，我们说为什么犹太人他们是一种行动主义者？信心是内在的，就希腊人来讲，信心是内在的。就犹太人他们是要行动的，外面的。所以什么叫信心？犹太人的信心是你听你就做。这叫信心啊。然后我们到了新约之后呢，我们强调说信心是说。也是这样，我们信是从神的话而来，他来解释。其实这个解释是在解释回到旧约的那一种犹太人的观点。
是
信，什么叫信？信就是听神的话，由神的话而来。那你有神的话，你听到神的话，你就错了。
是，那我要讲这个是因为刚刚有讲到有两种听从嘛。一种是不出于信心的听从，也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另外一种是出于信心的听从。我要讲的是这一点，就是说在旧约的从字面上来讲，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神的灵，不了解神的心意，他绝对他真的很容易就把他理解成不用信心的这种听从，就是被动式的啦，就是不是那种很心甘情愿的，很真的所谓的那种有信心的，对于出于对神的话的认可承认的那一种听从。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律法的解释过程当中，真的会就是出这个问题，不去强调内在信心的问题，就会被误解成不用信心，而你只要听从就好，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导致后面这些问题？那后来所谓先知到最后基督要来说明，一直到新约，其实就是要把他们导回到真正出于信心的听从，把听从的内在含义讲清楚，而杜绝那一些错误的解释，只重外在的工作，这种思路。
我若就业的用法，你应该有读到了，那个你们不听我的话，就是不信我的话，不信。
我了解了，但我意思
说他用这样的，
对，
你不听从， 啊，后面他就说你们不信。
对，
是、啊、他不会说信跟天，他是用不天跟不信
做一个等同这样子。
他用这方式的。
啊，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理解的人，他就会应用这一些，把他了解说哦，听从跟信心是有关联的。
嗯，
那不了解律法，按字面来看，他光看生命记，他绝对不会，他绝对，这就是说没有，就被扭曲的情况下，他就是跟信心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这个。那当然，旧约相信也有神的灵的人，他也能够明白信心这个问题。好，所以信心的见证人，这个是他们有这种传承下来。但是很多人，尤其一般百姓来讲，似乎是不是就在这方面不了解，因为他们这种内在的这些罪恶的问题等等，导致他们无法了解这一点。
希伯来书第三章和第四章公开公告他们有听见神的话，第四章强调说他们没有用信心跟所听见的话调和、那信跟听到底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
差距啊？
在哪里？他就是解释第十二跟十三中间呢，是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中间或有存不信的恶行，把永生神离弃。我说因把因离弃的永生神，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因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以前说我们要把起初切实信心的这个切实的信心，就是那个起初坚持到底。他在解释，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听听神的话，心里面是硬。硬的原因是什么？被罪迷惑。
嗯，
我认为最主要是在这里。
不是，
那么什么叫做被罪迷惑啊？罪的迷惑，或者说罪的欺骗，啊，
就是体，就是肉体的意念问题，按照什么样的意念生活这个问题。被罪，他如果那个罪是恶者的，听恶者的，就是纳罪啊，
纳罪，诱惑起来。我说你那个是撒旦在那边做。
你用是说在罪的欺骗上刚硬，
是因罪的欺骗。你进去说，罪的那个欺骗。你有所思，他是说那迷惑人的那一种欺骗的。你有所思是第四章的，还有另外一个字，你看那个你有所思的那一个二
就是世上是
依照的那一个欺骗人的，就是这里的诱惑，这失意
欺骗的情欲，嗯，
那罪恶的那一种欺骗，哎，那么他这里是要顺着那一种欺骗的，嗯，的声音。
师兄他还是跟罗马书那边，因为被这都是被辖制的问题嘛。
其实，在《生命记》里面，他已经有讲，二十九章里面，他要提三十章之前，二十九章就有说了。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也有引到这一段的经。二十九章的十八节那里说，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了菜跟阴尘，然后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然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了，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所以这样的人，他基本上是心里顽梗。心理顽梗就是我们说这里，第三希伯来书三章的那个心理刚硬，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是，
对啊。那他们为什么会？因为是有恶根生出苦债跟阴尘。希伯来书十二章就来谈这个苦债跟阴尘。
所以还是归结到这种私欲的问题，就是肉体意念的问题。
是啊，
他因为私欲，二者是透过人的私欲来控制人的嘛，哈，来迷惑人啊。而人因为贪，就是贪恋这种私欲的这种满足，所以去听从恶。那所以他所行的就是一种顽梗，表明出他心里是顽梗的，也就是行的是恶。
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第八章十四节是比较清楚，他们要杀耶稣，耶稣指责他们这句话，因为出于你们的父母
父母毁了，
你父的私欲嘛，你们要死，这不能听到主的话，是因为他父的私欲，他们是。
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都讲，比如说刚刚那个希伯来书三章那边讲，他说趁着还有今天，然后彼此相劝，相劝就是要把神的道去劝告，去教导，去告诉有可能犯错的人。那为什么这个人还犯错？因为他不接受劝告他的真理，他不接受这些神的话，表示呢他接受另外一方面的话，那一方面的话是透过他的私欲，撒旦借着他的私欲来告诉他的另外的道理，那他就顺从那个这种私欲去跟从那个错误的教导了，所以那叫心理刚硬。就反正就是你不侍奉亚威，那你就是侍奉恶者啊！
是啊，
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啊。
所以刚才这个异性有关，《生命历史》十八章，义工前面是异教，外邦异教，但后面他是对照是假先知，
是的，
但是前后对照的。
他错误的道理表就是用迷惑这句话来讲，
假先知是擅脱神的或承认神的名啊，
是，
或是奉别神的名。
是，
哎呀，那这些先知本要把他治死了，他现在把那个真先知治死了，
对，
问题在这里啊，因为耶稣来，他们说他要杀他， 哦，我是真先知呢，我奉神的名来说话呢，
对，
结果你们要杀我，哎，
表示把他视为假先知嘛，
对啊，对，把他视为假先知，就是这里说的假先知，哎，要应该要自持的假先知，他反而听他话，
把他视为真先知，哎，
啊，所以问题就是
真假颠倒啊，哎，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我就要探讨这个，
啊，就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恶的啊，
为什么要这样子？他们本来是恶的，所以他没有光照不进去。
他恶的肯定推崇恶的做他们的头啊，因为这个假先知会满足他们的私欲。
已经听过神的道，对，就像这，我们就接着接下来讲，都是已经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也读过圣经，
读圣经也
读过律法，都有
悔改追求的，
对，
问题就在于。如果照希伯来书的讲，他用的是以扫，
对，
以扫。今天的人问题在于他像以扫，那种污秽进到他的里面去，
贪恋世俗，
贪恋世俗，与世还是对世界放不下，
所以就荆棘问题。啊，贪恋世俗就是私欲问题啊，一样的，
淫乱跟世俗，
世俗
对，淫乱世俗，它就是私欲啊。
淫乱是因为它跟家庭的问题。
淫乱，
家庭它淫乱，它起外邦嘛。
淫乱是
外
拜偶像问题。
起外，
就是
你起外你
没有与世俗分别，没有与异教做分别。
那类似属是因为他贪爱这个肉体的享受啊，不能克制。
淫乱就不忠嘛，啊，不忠就是不忠于主嘛，啊，
实际上
都是一样。
其外也是男女问题啦，肉体吃喝。就是跟我们都吃喝享受，所以男女跟吃喝享受就造成今天最大问题。
啊，导致这样，就因为他们主要就是他们是非不分。他们不知道那个是淫乱，不知道那个是世俗污秽，哦，所以他们不分。那不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反律法嘛，因为他们没有律法，所以是非不分，是不是这样？
作者喜欢他一定要他要用以扫来跟雅各之间的做对比。雅各虽然不见得行为比以扫好，但一个是他深深抓住神的应许，
对，
他对他祖先来的这个约的问题，他深深的抓住，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在跟他们最大的差别是我们对神的话，我们看他比超过我们自己所拥有这一切，要得到这个神的话，明白这个话，就像也以雅各一样，要他就是一定要得到。千辛万苦就是一定要得到
长子名分，
哎，
应许的福
是。阿神呢看重雅各，就是看重这一点的，哎，而以扫呢，他看重的是外面的那外面外在的肉体的这方面的享受，他看肉体的这些东西比神的应许更重。也就今天人对神的话的理解。到底是你是用神的话是唯一的最中心的最重要的，还是你以你的传统你的个人的价值，你说他们不懂言论，他们懂言论，但是当他们一解释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一跟传统不同，他是以传统为主，而不是以神的话为主。 最大的问题在这里啊。
啊，传统更实际的说法就是，
传统是一种很稳固的
迷信，这种人的权威，
不是传统会带来一种安定
啊。
你去遵守传统的时候，你不会有疑惑，
嗯，
你不会有排拒，因为大家都在做，你会觉得很心安，你不会恐慌。人在传统的里面就是这样，哎，
嗯，
传统本来它不是不好啊，传统是很好的一种东西啊，哎呀，传统是因为它历史以来这么长久以来，大家都在行，大家在听，大家在做。那这个一种生活习形态的，你如果活在这种生活形态里面，你不需要去改变什么，你不需要跟你的价值观去做一个冲突啊，不需要。哎呀，
人讲是，它是有一套和谐的秩序。
对啊，
你今天你反传统，你会带来不安定，是不再和谐，家里会变得混乱。难道没有秩序的？
我觉得关键是怕逼迫，因为你一旦反传统，你一定会面临被人排斥，被人得不到认同啊。一般人就是期望被人认同，有归属感嘛。啊，所以你符合传统，你就会得到被认同，你就会被保护。你归在这个体制之下是安，确实是安全的。那他不敢去违反传统，因为他怕受逼迫，他怕被不认同，他需要求得心理的被认同感，那种安全，那种可靠。
用现在的话叫做价值本节，
所以这样对，
你原来的价值观通通要
崩解，而且会被排斥，会被孤立、边缘化。
啊，我们用长寿跟尼托生来做例子。你当初确实以后他不是被逼迫，他建立一个很大的教派出来，而尼托生也建立一个很大的教派。可是你当初是没有被关的，他被控告。但是尼托生也是被关20年。我是思想说，尼禄生他虽然也强调圣灵的浇灌，他跟李唐都是不一样的。他也强调圣灵的浇灌，没有错。可是他不要强调要说方言，一定要说方言。那因为他不是很强调一定要说方言，但是很强调那些恩赐。李唐都是最排斥的。啊，我要思想就是说，那这样的人，他在中国，他建立到了就是机会少，而连这样的一种人，他也走十字架的道路，而他也懂得说要圣灵浇灌，他就是对基督不懂，他还是落入到所谓的三位一体论，
三位一体传统里面。他还是反对，
他还是反对立法。
对，
哎呀，而这些人也受很多苦啊。你看20年，他都坚持到底啊。那我在想说，受逼迫，他是最受逼迫的。他被他的长老气绝，撤他的职，对，以后被政府所压了20年。好，那这个。他还是一样的，在基督跟这个所谓的立法上面没得启示。虽然没得启示，他坚持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要思想的是这一点。很多人佩服他，因为他坚守十字架的道路啊，至死不改。人家都会想说，如果这些人都不得救，而你们今天你们所讲的光讲这个基督，光信这个基督，阿守那个所谓的律法，那只有你们才得救吗？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实行，因为很多人就是用这个来反对我们，懂吗？
嗯，他们也强调牺牲啊，也强调坚持跟牺牲。
对啊，不是没有逼迫对他们讲这个，也不是没有。
对啊，但是说这个价值的问题，我说还回到这个价值，他认为他的价值是在于他从圣经所给他以及传统所给他的这个价值观，我认为为了这个价值观我去牺牲，我甘愿。
嗯，
但是问题这个价值是符不符合圣经啊？
嗯，
你要走十字架，对，这个十字架是哪一个人的十字架？
嗯，
是你的十字架还是耶稣的十字架？
嗯，
你如果了解到是耶稣的十字架，你就回到耶稣的身上，你会回到圣灵的身上，你会回到律法上面。而今天他的价值是在于他从传统给他的这种三一神观，传统所给他的这种排斥律法观，而他愿意去坚持，他认为主要从耶稣从神那里得到恩典，他的价就够了。我得到的是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我愿意为他来牺牲，这就够了。如果这个价值他要分解，你说他会不会走十字架路？
那个是他为之奉献一生的基础啊。
对啊，
他是为着这个传统在牺牲。
不要说啊，新旧教时候的传道这
都这样子啊，
都是为这个价值观在拼命。
对啊，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最大的是这个价值观的拼命问题，不是牺牲不牺牲的问题啊，
是
不是你流血啊、流汗啊、你怎么样的、啊？我认为这个
就好比
同政，你说政党政治
也一样啊，他们也是为着他们的政党信仰在拼命流血
啊，
一样
啊。
难道他为着比如说这个政治理念而牺牲奉献，那他就能成圣吗？如果你基督教你是用这种牺牲奉献这变成这样的一种功德来让他成圣，那其他的政治宗教那他们牺牲是也能成圣？
黄冈七十二烈士，
对啊对啊，
是中国人一直在褒奖黄冈七十二烈士、
他们讲叫高尚的情操啊，对啊。
所以我们说回到所谓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最后他强调的就是圣灵一定要来。
嗯，
而那个保惠是来要把他所承受于那位基督所说的话来教导你。
嗯，
这等于就是说，今天圣灵所说的、所启示的，是接受死这位基督，而基督是从父所领受的。也就是说，圣灵他才是直接领受。
嗯，
今天你对于圣灵你不能了解，也不能够去接受。那等同你就是拒绝那位基督了，
是。
所以你说你是为基督定十字架，不是，根本不是，因为基督所差来的那个圣灵你不听啊。那问题你要断定这个圣灵是不是圣灵，圣灵唯一的根基就是方言，第一次的临在是方言。所以今天我们最大最大的问题是方言问题。
嗯，
你一直跟人家讲方言啊，对啊，我要讲方言，可是我不坚持。那我们再讲，圣灵要把基督所说的话要告诉我们、引导我们，而基督所说的话是跟律法有关的。
嗯，
所以我认为关键是圣灵，而圣灵是放在那个所谓的方言问题，而我们方言的祷告，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所说的，今天在灵的里面，它是一种征战，它是一个非常强调那一种，属灵的那一种征战的那一种话语。那神是透过那个来直接跟我们说话的，是不是？
操具跟征战两点，角色。
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灵跟说方言的这个祷告问题，强调这个问题，这非常可惜，就是这一次教会那么强调方言祷告，结果。
把律法只守十诫，把律法限缩，
因为他认为说那个不是神直接说的话。就他们这一点来讲，是我们没有说他错，
现说了吧、嗯、
那如果照他来讲，那耶稣他是不是直接都在讲时间呢？没有啊，
是啊，
耶稣他也非常承认透过摩西所讲的这些律法，哎呀，他也不能说好，我今天我只遵守十诫，而十诫之外的那个律法，耶稣都不讲啊，也没有说赞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当然可以信他说的。但明明耶稣说不孝父母要咒骂父母，要把他治死，那不是十诫的话、啊。
我觉得他的问题是，里面的假先知把异教渗透进去了，把本来神要更正的内容啊、哦，那些错误传统给他又带进去，就是反律法的这些本来是在其他异教的传统嘛，他透过那些错误的教导给他渗透进去了，本来是强调要守诫命，而守诫命应该又要逐渐扩展成守全律法，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假先知假教师把外教会那些错误的解释带进去了，就给他卡掉，变成弄一个半吊子就守十诫，是可惜在这一点。
像北方知道守逾越节，
对，
守主晚餐，这更进一步哦。可是又咔咔
又掐掉了，
咔咔只在主教节，
对，
逾越节，主教节没啊？
啊，是因为当时的传道者只跟他们讲逾越节而已啊，
对啊，
啊，没有跟他们继续往前再谈到其他的节期啊，
没有
啊，这个都成为传统。
他其实是在传统，他只是把复活节恢复成逾越节，我的看法是这样。
是啊，当时是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真的是教会非常反对那个复活节，
先反圣诞节，然后又反复活节，然后就用逾越节，可是他没有再往下再去深入到其他节气的部分，
他竟然把逾越节跟祝福跟那个除孝节把它咔咔，
对，
只守那一晚，那个晚上，
那个晚上
是，
哎，啊，除孝就不见了，
啊，除孝明明在第五章啊，咔嚓，守第十一章了，
所以就是这些领导者以后要交账的问题了，
对啊，
他们要去承担，先把使命交给他们，他们
那为什么那么多里面的人逃脱不出来？那不是几十个人，那不是几百个人，那不是几千个人，那不是只有几万个人呢？中国北方的人不是几万个人呢？
那是百万的。
啊，为什么逃不出来？我不信。我们今天到那个什么的那个，我们到荷兰不是都到一个，可能我们两个人不是到一个叫做地方，旺庄。他们以后在旺庄开会呢，
嗯，
开会以后他们就改了，
旺庄了，
在旺庄了，
对吧？啊，那个是跟魏以沙有关啊，
因为那个不是
魏雅各
最近的
啊，那是魏雅各吧？
最近的，那杨玉明去的时候，
哦，
他们在旺庄有大会，
哦，
那改什么？
改了就是
龙头的问题吗？
不是，好像是说洗脚的问题，
哦。
哎，基教的，他们有接受，有接受南方有一有一些啦，在旺庄最近的，大概2012年了，还是2013嘛，杨玉敏去，就的话发现这件事情，因为杨玉敏的那个说的话，他认为说北派的跟南派的有一些差距嘛，那你今天到底要听哪一派的？
嗯。
还有谈到说，因为在汪庄他们在那边会议，啊，会议以后有一些和，但是有一些还是不和的，哎，所以杨玉敏这次是到大陆去，他会影响很大，因为他把海外那一套会再来搞进来，哎， 啊，因为王允对立法也不懂，对基督也不懂，他会造成的是会跟他父亲一样，哎，会造成更大的啊，因为他很有名声，哎，大家会唬他了。问题是在这里，问题是在这里。汪太郎对他好像是说：“哦，像那个大人物，如果去他的那个西川真好。”可是又说：“啊，那个西川太小了。”
他本来北方是在魏保罗之后，他是以魏以沙的教导为主流，所以魏以沙这样一个他们伟人的第二代影响很大，因为他很有名。但是魏以沙又把很多外教会的道理引入进去，
因为魏以沙的著作其实很多，
对，
确实
花很多，
透过著作去影响全中国，是没有错。他台湾是因为离开他了，所以不受他影响，台湾自成一格，然后台湾是自己里面这些教师去影响，
自己去写作啦。台湾的这些，
对，
以后的杨约翰跟
谢顺道
啊，杨约翰、谢顺道现在
透过他们的著作来影响今天，
没错啊。
台湾伟人第二代就杨玉明出来了，
都还是、
啊、跟魏以沙地位是类似的，
透过他们的写作啦，
是
他们的写作引起的。
谢顺道那个圣灵论啊。
对，神官跟圣灵，
神官是那一个是杨约翰，
杨约翰的时候，所以
就比如说谢顺道的那个教育解说啊，那因为教育解说没有人敢跟他干啊，他变成台湾真正是教育的一个权威嘛，而就是照他所说的那样的，也不敢。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反对谢顺道说的，跟杨一样说的。
嗯。
谢顺道因为后生，这是家己后生年纪啊，最好的。没有什么事，因为后生没有什么事。
你也是啥？太多。
因为跟我同年。高安大那个淡江同一年毕业的，
你高安六八年，你那标准嘛？你河北六八年，第三名，我还前面的。
大学没有第三名，谢家慧，
好高呀！
哎，谢家慧，
我是从我发的呀，还可以，因为我票分能力啊，他我都做得足，还要人才。
主要就那个地方，因每一年拢吃这个去环岛。啊，甲二号咧拍羽毛球，那二号咧钓二号，听二号咧讲伊，其实没有什么事。
谢家
伟，来祷告吧。
你另外讲那个钓鱼问题，总会跟我出名的，我跟你讲。出名当中做两个活动。你一定想象不到两个反对是谁，我这也没，你也想象不到。
对，因为现在我光一个人不约翰。
哎。要不然能加一个。
加一个一个。
蔡。
蔡什么？
蔡子是。
蔡子是以上。
加一东门教会的。前后境外电话吗？
是蔡圣明吗？
不是。
蔡。
蔡什么？